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这门课程希望帮助大家练习根据经文的原初场景来理解经文，再到根据我们现在的处境合宜的诠释经文以及应用。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应时文件的概念，以及哥林多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这一讲我们要来看另外两段经文，以及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罗马和平。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认识罗马和平将为这两段经文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理解。让我们首先来读彼得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七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前书是写给位居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信徒的一封书信，而且根据学者的整理，这封书信的受众多半是归信基督的外邦人，而且是偏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与边缘群体。如果我们阅读这个段落的上文，可以看到二章一到十节是谈到基督信徒的新身份，强调这些基督信徒是被拣选的，是圣洁的，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然后二章十一节有一个过渡的句子，引导开启了十二到十七节的段落，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然后才转入这里的十二到十七节，就是他们当怎样行事为人。在这个段落之中，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经文这里暗示有毁谤基督信徒是作恶的一群人。这些人在彼得看来是糊涂无知的人。当时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似乎面临到一些试探，就是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外邦人对他们的观点，而彼得要他们品性端正，要有好行为，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以及在上的君王，以这些行为来堵住那些毁谤你们的糊涂无知人的口。当我们从经文的本身观察到了这些重点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思考是问， 这些基督信徒当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面临到毁谤或批评呢？又是为什么彼得会劝勉他们要服从人的一切制度以及君王？难道当时候基督徒有不服从的试探吗？又是在哪些事情上基督徒会不想要服从呢？彼得所谓的行为端正与好行为，具体又可能指些什么呢？当时的小亚细亚正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地区原本属于希腊文化世界，历经了亚历山大与之后继承者的治理后，逐渐纳入罗马版图，成为亚细亚、加拉太、比推尼等省。罗马在这些省份的治理方式呢，并不是直接高压统治，而是相当程度的延续着希腊城邦自治的体制，透过当地的希腊贵族、祭司阶层以及地方议会来协助执行地方的政务。因此，这些地方的贵族精英透过效忠罗马皇帝，不仅可以保住原有的社会地位，也往往因此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比如说，他们会被册封为帝国朋友。帝国朋友在这里是一个专有名词哦。他们也可以获准建庙、主持节庆，甚至是进入罗马的元老院。因此呢，在这样的制度底下，忠臣不只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通往更高社会资源的通行证。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或许会常常听到一个名词，那就是罗马和平 Pax Romana。 罗马和平是一种实实在在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统治秩序。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降，罗马宣称自己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繁荣以及法律秩序。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是真的，这确实不只是政治宣传的口号而已。罗马在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修筑大量的道路以及水道，促进了商业贸易与都市化，而罗马的法律也保障了商人与地主的财产安全。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战争与劫掠也大幅的减少。在这样的和平之下，多数人的的确确得以享有稳定的生产生活、粮食供应、公共娱乐，甚至医疗与教育机会。帝国施行的治理确实造福了一部分人口，尤其是精英以及富人阶级。正因为如此，对罗马效忠或是对罗马忠诚便被视为一种公共的义务。表达忠诚不仅仅是表达你的政治认同，更是社群凝聚的象征。而这种忠诚表达的象征性的实践，往往就是透过皇帝崇拜来展现。皇帝崇拜你可以理解成一种是融合宗教以及政治的公共仪式。在小亚细亚地区，多数城市会为罗马皇帝建庙、举办祭祀，甚至发展出所谓亚细亚高祭司 High Priest of Asia 这样的祭祀体系。之所以讲高祭司不讲大祭司，是因为不希望与犹太教里面的大祭司相互混淆。这种高祭司职位呢，通常是由富有的地方贵族出资竞逐，借此在地方政治与罗马政权当中取得一个桥梁地位，由这些高祭司专门献祭给皇帝与其家族。 其实《使徒行传》19章31节谈到亚细亚几位首领，可能就包含了亚细亚高祭司。虽然这些崇拜仪式打着宗教的旗号，但实际上更像一种表达政治忠诚的舞台。参与在其中的人会被视为好公民、敬虔、有荣誉的人，是参与在建造罗马和平的一份子。而那些拒绝参与的人，就会被视为异类、不道德的人，被认为是危害地方和谐、对公共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今的世界，现在有些国家仍有类似的皇帝崇拜，比如北韩的金氏家族。当时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正是因为拒绝参与皇帝崇拜而陷入了被毁谤与排挤的处境。他们不参与社区的祭神节庆，不向皇帝献香，不呼喊凯撒是主，这在当时是非常突兀的行为。在彼得前书的语境当中，被毁谤为作恶的不是一个空泛的指控，而是来自整个社会价值对他们的排拒。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彼得的教导格外的具有牧羊的智慧。的确，基督徒只有一位主，一位 Kyrios， 这是希腊文的主。当基督徒说基督是主， Kyrios 隐含的含义就是凯撒不是主，不是那位 Kyrios。 但是彼得人呼吁他们当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像是什么呢？像是缴税、守规矩、尊敬政府的官员等，这些都是人的制度。因为这些基督信徒仍需要在社区邻里之间用智慧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敌意，他们当以端正的行为赢得旁人的尊重。基督徒不拜罗马皇帝，不是因为基督徒想造反，更不是基督徒不关心社区邻里的富裕与和平。基督徒很愿意在这些事上配合，希望使得那些毁谤他们的人因见证到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美德，在未来上帝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得前书2章12节这样说。因此这样的顺服其实是一种属灵的抵抗，它并非对帝国主义的妥协，而是在罗马和平虚构的秩序当中，以更真实的和平之道，也就是敬畏神、尊重众人、爱弟兄、敬重君王与官长，来活出福音的力量。彼得所勾勒的不是消极的隐忍，而是积极的、有见证的、有智慧、有目标的公共生活。信徒在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面对误解却不陷入报复，在被排挤的社会边缘见证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国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另一处相似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3章1到7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向作恶的施行刑罚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罗马书第13章这里，保罗呼吁信徒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并称这些官员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段经文历来引起不小争议，特别是当它被用来支持政权的正当性，或要求基督徒无条件服从政府时。例如，德国福音教会对纳粹的支持，在后世就引起极大的批评。然而，若我们将罗马书13章1到7节放回它的历史脉络，就会看见保罗不是在建构一套抽象的政治神学，而是牧养性的引导一群身处于帝国边缘的信徒，在现实秩序当中以智慧与良善见证他们所属的更高主权。保罗写作罗马书的时间约在主后56到58年期间，当时候尼禄刚登上帝位不久，这位后来因着残暴与迫害基督徒而恶名昭彰的皇帝，其实呢，在执政初期的形象仍颇为正面。当时他还年轻，尚未完全掌权，政务多由哲人塞内卡协助处理，政局尚称稳定。尼禄也展现出某种年轻改革者的姿态，曾试图缓和税制，打击贪污，改善人民对地方税吏与中央财政体制的不满。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段和平宽松的过渡时期，但若观察的深一点，仍可察觉社会当中潜藏的张力以及危机。罗马帝国长期以来的赋税体系繁复，且对地方负担沉重。若尼禄确曾试图整顿财政，自然会牵动着地方的利益以及群众的情绪。而且在罗马政治文化当中，纳税不只是经济行为，更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效忠表态的功能。透过金钱支持体制，象征着你愿意参与、认同这个统治秩序。特别是帝国节庆与皇帝崇拜，多由地方城市资金筹办，有可能会让基督徒觉得自己的税金间接支撑了这类抵触信仰的公共仪式。对于当时已经因为惧拜皇帝不参加社会节庆而被视为不合群的基督徒而言，如果在这样高度象征忠诚的赋税议题上出现了逃避、抗拒或是态度不清的状况，就可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对他们的不信任以及毁谤。保罗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张力底下，特别叮嘱信徒应当纳税，应当敬重掌权者，行合一之善，好在恶意批评者的面前见证信仰的智慧以及端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罗马书十三章与彼得前书二章在这个方面是呼应的，都是写给缺乏社会权力却被期待在社群当中行善的信徒。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两封书信的收信人，会发现他们都处于相当边缘化的状态。保罗面对的是罗马城中一个多元族群的教会，犹太人与外邦人信徒的社会地位都相对的脆弱，而彼得以寄居的和客旅来描述信徒，有可能不单是指着信徒的属灵状态，同时也指着那些无法享受完整公民权的外来居民。这种顺服不是妥协，也不是惧怕，而是基督徒公共伦理的一种成熟表现，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份之中，以行为证明我们也是为这世界和平、为邻里福祉而活的一群人。这是一种智慧，目的是为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创造见证的空间。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谈论顺服权柄，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前一章才刚呼吁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后面又强调爱的律法超越一切条文。这种张力告诉我们，保罗的顺服伦理绝对不是在讲无条件的政治服从，而是在等候神国降临的过程中一种暂时性的生存策略。同时我们也要记得，新约圣经的声音并不仅止于此。在启示录中，我们听见了完全不同的语调。面对罗马帝国的暴力与偶像崇拜，约翰以充满象征与启示性的语言，对帝国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启示录属于启示文学的传统，这种文学形式往往在政治压迫最严重的时候出现。在启示录当中，罗马被描绘为大淫妇、巴比伦、兽的国度，这些形象暗示着它是一个搅乱真理、逼迫圣徒的敌对势力。巴比伦这个称呼特别有意思，在犹太人的记忆当中，巴比伦不只是历史上摧毁圣殿的帝国，更象征着一切敌对上帝的政治力量。使徒约翰透过这个称呼，将罗马帝国放在救恩历史的大脉络中来理解，指出它本质上就是与神为敌的。约翰笔下的帝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体制，更是一个假冒为神的敌基督体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约圣经并不是单一的提供一种政治伦理模式而已。这种多元性其实反映了早期教会面对不同政治处境时的神学智慧。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作者对罗马帝国的态度是存在着张力的，既承认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又不放弃对其终极性的批判。保罗与彼得写作的时候，信徒还有在现有的罗马秩序当中见证的空间，但是约翰面对的处境则是政权已经全面神化，对教会展开系统性逼迫的时刻。罗马书可能写于尼禄统治的初期，而启示录则写于稍晚的时期，那时候皇帝崇拜已经成为政治压迫的利器。因此在约翰的视角底下，见证的方式不再是顺服与行善，而是忠诚与坚忍。启示录反复强调得胜者这个主题，得胜者这个词汇暗示着一种非暴力的抵抗。 因此，彼得、保罗与约翰三种声音不但不矛盾，反而共同构成了一种灵活的政治神学框架。根据不同的处境，信徒当选择最合宜的见证方式。这样的洞见对我们今天特别重要。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将彼得前书或罗马书的教导不加区分的应用到每一个政治处境当中。例如，在北韩这样的集权社会，基督徒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公开信仰与有任何政治参与的空间。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绝对性，在集权统治之下，基督徒无法公开发声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连读经或聚会都可能被视为叛国。但是呢，在美国、韩国等民主社会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地方的信徒在政治与社会文化当中，比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当中的基督徒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影响力。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基督徒仍然只单单强调顺服，只强调最低限度的纳税，而完全不思考改革与责任，恐怕会错失了信徒做光做盐的使命。在民主社会当中，彼得前书和罗马书的牧养智慧应该可以转化为更积极参与的责任伦理。在民主社会中，如果信徒对社会不公、制度的压迫保持沉默，反而可能是对罗马书十三章的错误理解和滥用。总的来说，新约圣经的多元声音提醒着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需要重新辨识我们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神保持终极忠诚的前提之下，寻求最合宜的见证方式。而这种辨识是需要神学反思、社会分析和属灵洞察力的结合。新约圣经提供的不是一套死板的政治行动手册，而是一种属天的视野。基督信徒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认识基督徒在世界当中的使命，并在圣灵的引导下，在每个具体的处境中忠实地活出福音。这种忠实的见证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但是核心永远是对上帝国度的忠诚以及对灵舍真挚的爱。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长存。